接下来有请基利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，题目是"走什么路"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0章11到18节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还有远方的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复活节。复活节有什么意义？有人呢，在门口开车经过的时候，看到草地上全是五颜六色的蛋，它不是一个两个，它是铺满了全是蛋。复活节对于小孩子来说，它是什么意义？要去找复活节彩蛋。复活节对你我来说到底是什么意义？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想。我的题目呢，叫做我要走什么路？你要走什么路？这是不是我每一天所遇到的事情？你人生当中呢？我们现在岁数大了，你就会知道呢，哎，我原来当年做了这么一个决定，我就守上了这么一条路。我当年做了这么一个决定，我嫁给了这么一个人。姐妹们会不会夜里在那想，我当初如果没有做这个决定的话，我人生的路会不会不一样？弟兄们说，原来你们都在这么想呀。我怎么不知道你们会这么想呢？我们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知道的，但是弟兄们自己呢，在想别的。我当初如果这笔生意不做这个投资，我去做了那个投资，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？的同床异梦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当夫妻两个人人生都在想不同的路的时候，你的日子容易还是不容易？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？你呢，希望他走你的路，他呢，希望你呢，走他的路。有些人呢，更多一点要求是说，你要走我的路，你还要开开心心走我的路。这样我的日子是不是容易？因为呢，我情商不够高，你要忧忧愁愁的跟我走我的路，对我也有影响。很多想法都在想，我要走什么路？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。今天的话呢，我要先请大家看一段经文，看一段什么经文呢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把这个约书亚记，我临时加的，已经做了什么？请往下一个 PPT 可以吗？啊，约书亚记的很有意思。大家现在看希伯来书，大家是刚开始觉得比较烧脑，因为呢，你不断的回去，不断的回去看旧约。现在你看多了之后，是不是旧约很有意思？是不是？你就觉得这些人不跟我是一样的吗？我忧愁这些事儿，他可能事儿不一样。那他常常忧愁，然后呢，我们俩夫妻吵架，我们呢人跟人吵架，他们吵架不吵架，他们当着神的面也常常吵架，这是不是跟我们很像？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天下天使呢，都一样白的，只不过呢，我到底是乌鸦还是天使？人看我是乌鸦，还看我是天使。这读旧约呢就很有意思。那我们看呢，约书亚记呢，约书亚他想走一条路，他呢，大家看呢，约书亚记到最后了，啊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你回家可以把前面都读了。我希望我这段讲完，你都能读明白前面的。他在讲什么呢？约书亚对百姓说：“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”你有没有见哪个教会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你们都从这里离开，你们不要进来侍奉耶和华？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？ 约书亚呢，做了一件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。”什么意思？不能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能力侍奉耶和华的，你做不到的。那做不到，大家混日子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做一天和尚，撞一天钟，庙里香火也多几分。为什么那个约书亚要赶人呢？他说呢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是有原因的。他是祭邪的神，圣洁的神是什么意思？他有没有罪？耶和华神是完全圣洁的，他是无罪的。他呢，还是什么样的神？祭邪的神。什么叫祭邪的神？你要跟一个圣洁的人相交，以前周老师是说，你们有好日子都不来找我，好事都不来找我，只有碰到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，那才来找我。你们开开心心吃饭、喝酒、吃肉，开心就不会来找我。为什么？就圣洁的人一来，你是不是做一些自己很开心又觉得又不那么对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希不希望他在中间？你就不希望。等到呢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跟老婆吵架要离婚了，那呢，就请周老师来解决难题，就是我的老婆。那你就去找周老师，圣洁的是人呢。还有一是什么？是祭邪的神。邪是什么意思？邪的反面是什么？是不邪，是不是？不邪是什么？是正。祭邪是什么意思？你有不正的东西的话呢，它会不会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友？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假装没看见，难得糊涂。或者呢，你还可以糊弄他。来做主日的时候呢，我们都穿的，叫什么？人模狗样。然后呢，平时在家里的话呢，跟老婆孩子相交的话呢，那就另外一副嘴脸。有一个弟兄呢就说：“周老师，为什么老有人到我面前来告你的状，告我的状？好多人都有这种经历，是不是？”他就说呢，我记得有一次是什么事儿呢？有一个人说呢，我说话很小声。周老师说不对，你照着你训你老婆的声音说就可以了。大家知不知道是谁？很可能是我们中间好几个人。大家就说：“老婆，你回去就教训老婆，你为什么去周老师那里告状？”周老师不需要人告状，为什么呢？明白神的心意呢，他多半知道呢，我们这些人都差不多的，一猜一个准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做忌，意思说敏感。神是圣洁的神，你有什么不正的东西的话呢，他不会觉察不到的。你比如说的话呢，我们中间是有人有不同恩赐的人，是不是？关怀恩赐的人。听到有些人讲话，他心呢不是替自己流血，他替另外一个人在流血，因为呢他想着我要努力的关怀他，我又这么弄又那么弄，我费了老半天劲，你这一句话呢，我半年白做工了。那教导恩赐的人呢，他就说我要把这个人带起来，让他明白神的话，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我怎么用。我都费尽心思，你呢在打马虎眼，你说他会不会不敏感？他心里的，听你一说话，就觉得我半年的工白做了，我好不容易呢，让他对这个字、对这个词、对这个连接词、对这个氛围、对每个人的恩赐开始敏感，你一打马虎眼的话呢，我半年的工白做了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忌邪。有时候你们家里四个人、五个人、两个小孩、三个小孩， 这个夫妻中间恩赐配搭一定是不一样，你记的东西他不记，是不是一下子你就很敏感？约书亚讲什么？神是圣洁的神，你要跟他交往，你也是得是圣洁，而且呢，神是忌邪的神，他不会注意不到。这样的神呢，叫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。大家读了会不会很奇怪？约书亚你在讲什么？神不是爱普天下的人吗？连罪人也替他死吗？怎么会必不赦免他的过犯呢？只要我稍微一回头，那神不早就赦免我了吗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个日子过得过法。意思是什么？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。他们什么过犯罪恶？你们若离弃耶和华，去侍奉外邦神，神在降福之后，必转而降祸于你们，把你们灭绝。换句话说，当时的状况，这些人在干嘛？约书亚带着他们进迦南地之后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家的后院儿，又有葡萄树，是谁种的？不是他们自己种的，又有高大的城池，是谁盖的？都是当时的巨人族盖的。你像巨人，我在常常跟大家开玩笑，我们家要是来一个巨人，3米60高，我们家需要找人来干活吗？他选的牧师，他是人工就干完活了。他们的房屋是巨人们给他盖的，而且呢，那些人在那里辛辛苦苦干活，从亚伯拉罕到那个时代干了400年，亚伯拉罕之前还有1000年，那些人1400年在那个地方干活，给他们都盖好，所以这些人开开心心在那里吃吃喝喝，说全以色列人都在自己家的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。很细心，这可是，这叫做降服。约书亚给他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？你现在要不去敬拜神了，你原来跟神约定，我敬拜你，你呢祝福我。现在给你一个选择，什么选择呢？你不需要再拜神了，你的福气呢，你还保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说你爱他。你要跟他继续在一起，他呢一定还会降祸给你的。你现在呢，我们温州人说话叫做这个下雨天呢早点脱鞋子，你还来得及。你就是说，现在我拿到这些福气了，我可以去拜别的神。耶和华不把福气收回，你也不去敬拜他，这个福气送给你就给你了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说我还敬拜耶和华的话呢，你又去拜别的神，照着律法，你跟神的约定，神不得不管教。起初呢，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，你如果拜我的话呢，我就把你当我的孩子；你如果哪一天离弃我的话呢，我也不会离弃你，我一定会管教你的。怎么管教呢？就把你从这个地出去，再把你带回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个事情是有后果的。约书亚跟他们说什么？福气都是你们的了。耶和华神等于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因为你们是没有能力侍奉他的，所以呢，你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中间做生意的人，合同终止，预付款全给你了。你呢，就该享福享福，该拜别的神，你只管拜别的神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还继续选择拜他是你的神的话呢，祸患马上就临到。你现在呢，在祸患临到之前，你有一个退出的协议，你可以从你跟神之间的约定合同里面退出。你不退出的话呢，违约金就在后面。前面神付给你的定金全部归你了。 耶和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，把你们灭绝。就好像是说，我是牧师，有哪个牧师会把大家赶出教会的？因为你没办法侍奉神，你这么干的话呢，祸患反而临到。你要是停止下来的话呢，迦南地这些所有的祝福白白送给你，你现在就到此，你自己做一个选择。约书亚的建议是什么？你还是退出合同为妙，因为你没有能力侍奉耶和华。百姓怎么说？百姓有没有同意？百姓说：“不然，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。”约书亚对百姓说什么？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，你们自己做见证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们不是一群人都在这，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证人。你那一天某时某刻，某年某月某时某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说了，我们不退出，我们还是要侍奉耶和华。我们愿意做见证，意思是说，白纸黑字就在这儿。如果还要继续侍奉耶和华，以至于耶和华降祸给我，我也认了。那约书亚做什么呢？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就在刚进迦南地不久，大家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、红红火火。什么意思？耶和华神的祝福是什么？你到那里，连你的牲畜都不会掉胎，瘟疫都不会临到你。你们的男女人的话呢，没有流产。男人的话呢，没有不会生育的。他们正在开开心心享福过日子。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什么意思？他们已经开始拜偶像。刚刚进去在享福的时候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是我们。我又敬拜耶和华神，对不对？我再拜一个管河流的神，我再拜一个管生育的神，我再拜一个天上的太阳神，一看，哎，还是照样风，就风调雨顺，房事丰收，这样多一个保障，是不是很好？很多人谈朋友，要多一个备胎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可是呢，你不能让你的正牌女友知道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在干什么？刚刚进去的时候已经拜偶像。之后我们会讲到呢，为什么人会去拜偶像？当日百姓怎么回答约书亚的？百姓说：“我们必侍奉耶和华。”我们的神，什么叫做我们的神？这是很有情感。有人问你，当刚谈恋爱的时候，问你女朋友，她是不是你男朋友啊？你是不是紧紧盯着她的？是不是？她到底说这是不是我的男朋友？这就是我们的神，是在很多的偶像中间，我们要把它除掉。这是我们的神。你如果在我们这个教会聚会见到别人说你在哪个教会聚会啊，杨基地是不是你们的牧师啊，这不是，是我们的牧师。你如果被我听到了，你猜我是什么感觉？我是请你到来我们家来吃饭呢，还是说我也不认识他？这都是非常，这个承认不承认是非常真实的。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神。约书亚就与他们立约，为他们制定律例典章。你首先得是他的人，他才为你定规矩。 我们以为定规矩是说啊，他要来管我，你要不是他的人，他会管你吗？你再想想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回到上面一个 PPT，约书亚。让人，你要选一条路走。你呢，不可能脚踩两只船。你要么侍奉他，要么不侍奉他。但是神呢，借着约书亚把他的怜悯带出来。你不让我住在你们中间，就好像我呢，你不要让我想让我做你们的牧师的话呢，早点告诉我，我呢可以另谋出路。这是不是很优惠的条件？神的话呢？你想，他那么高高在上的神，那么大的神，他在说呢：你如果不要我做你的神呢，早点说，我呢可以把所有的祝福都留给你，我乖乖走人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约书亚让人呢选一条路，没有办法脚踩两只船，你选一条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的经文，请回到上面的经文《希伯来书》。你说《希伯来书》在讲什么呢？我们看第19到20节，他说什么？我们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谁的血？耶稣的血，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。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约书亚那个年代的人和呢这个希伯来的人稍微有一些不一样，因为这些希伯来人呢是他们已经被赶到全世界各地又回归的，所以这些希伯来人呢。他们知道自己曾经多么悖逆神的话呢？神没有放弃他，神没有放弃他们呢，把他赶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呢，回来的话呢，上次给大家算了历史资料，这不一定是真的，400-500万犹太人，占整个罗马帝国人口的1/10。神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，还保护了他们，所以这些人呢，从小长大已经说：“我不要再去敬拜别的神了。”所以这些希伯来又信了耶稣的人呢，他们是经历过这种管教。这个英文呢叫 tough love，就是说，你就不是那种软塌塌的爱。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爱，是经过管教之后，真正知道神有多爱他。不管教孩子的父母的，多半是非常自私的，他不能承受管教的时候那种张力在，他不能承受这种张力。你就看看我们。很多人长大了之后，这个给我们造成多么大的痛苦，因为呢，人生没有办法知道这个规矩呢，已经在我里头内化。那严厉管教的父母呢，可能比完全不管教的还稍微好一点，因为呢，他知道他为这个孩子是负责任的，至少孩子呢，会明白一个东西，说有个人为我负责任的。如果他把你扔掉了，完全不管你的话，你是一个孤儿长大，非常长大之后呢，你就到老也被这个东西困住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些人呢是已经知道神对他们不离不弃，在列国当中呢那么危险的环境里面，神让他们生养众多，回到耶路撒冷。那这时候，他们跟我们稍微有些不一样呢。他心心念念，就是说我如果犯了罪，又得罪神的话，这个事儿不得了的。但是呢，他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 坦然进入至圣所。至圣所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在的地方。神在的这个至圣所，跟我们去当时的犹太人去敬拜的中间呢，隔了一层厚厚的幔子。那个幔子不是一层窗帘，是很厚的，10公分到15公分厚，就是那一层幔子。我们就会想，这层幔子呢，我们现在如果没有那么敬畏神的感觉的话呢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幔子呢，大家可以摸一下呀，弄一下呀，它是把两个房间做了隔断。以色列人可不是这么感受的，大家我们都反复的讲，他们一年只有一次大祭司，洗得干干净净，穿得整整齐齐的，像我这样进去的话呢，立刻就被拖着出来了。这是他们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，然后呢，还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。赎罪祭献完，然后呢，为他所代表的以色列那一大群人，从老到小，所有犯的罪献完祭，然后呢，蒙上新衣进去，身上绑着个铃铛，你们在外面呢，就听到叮叮叮叮响的时候呢，就知道呢，我们的罪没有被计算，我们被赦免了。如果咣当一声，或者是没声响，所有在外面的人都吓得不得了，要赶紧等等呢，把我的就拖出来，拿个绳子绑在我的身上呢，使劲把我给拽出来。他们是这么长大，但是呢，他们爱不爱神？他们还是说，我如果犯了罪，我赶紧解决，对付我呢，来到神的面前去。这个呢，跟我们是不一样。我们看神呢，是什么关系呢？亲爱的弟兄姐，你有没有十一奉献？如果你十一奉献完了之后，你没奉献10块钱，你挣100块钱，你会感觉怎么样？说我都十一奉献了，我奉献了1万美金，我应该能挣10万美金啊？怎么没挣成10万美金呢？这个神太不爱我。这个是什么关系？这是交换买卖关系，是不是？我们中间有人做生意的，他说有人来找你，我给你10块钱，你给我100块钱，你会不会跟他做生意？你说你的心。天下有人愿意跟你做这么样的生意吗？没有人。我们呢？你奉献了10块钱，老婆不听话，神呐，为什么我都那么啊？我比他也好，你看他只奉献8块钱，牧师呢啥钱也不奉献，你还这么祝福他，你会不会向神抱怨？你在抱怨里头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？你看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这个叫买卖关系，而且是一个1比10的不公平交易。结果你满意不满意？还很不满。以色列人呢，他牵着牛羊去献祭，他巴不得说呢，神能够接纳他这个牛羊。把他的罪给赦免，所以我们很难体会希伯来书的感情在，因为呢，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么一个世代里，我们1比10的交易都觉得神不公平。其实我是奉献的，说白了，什么意思？1比10的交易，你还觉得不公平？你把神当傻子吗？祭邪的神，但是呢，那些人远比我们的人敬虔。他呢，现在呢，有一条路。这个作者怎么说？是又新 有我的路，这条路是通到哪里去的？是到至圣所去的。我们跟神呢，是到交易场所去的。所以我们的日子呢，过程是这个样子的。你看，听一听你的抱怨，想一想你对神的不满，甚至到呢，离开他的地步的。因为你跟他是个交易关系，不是一个别的关系，不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。但是呢，而且还是个不公平交易，神没抱怨，我们在抱怨。你想不想这个？想想看，这事情是多么可怕。那些人呢，他可不敢像我们这样想事情。但是呢，他们那么逼近前，他们呢，满心呢，想亲近神。如果得罪神呢，这是件了不得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作者还是告诉他，你们要去找神呢，你最多找到哪里？你就找到幔子面前。那些人呢，已经信了耶稣，已经借着耶稣的血，让他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他们现在想干什么？这玩意儿看不见，摸不着。牛羊的血，地位支派的祭司，活生生的。你杀那个牛羊下去的时候，它是不是会叫的？牛不知道会不会叫，羊可能是会叫的。那而且那是你自己家养的羊，不是邻居家的羊，不是我们家的羊，你是拿自己家的羊牵了杀了。他们是非常害怕，所以急着想解决罪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牛羊的血。第一节是什么？第十一节，凡祭司天天仗着献祭，他让他们去看什么？仗在那里，天天仗着。但是不是像我们大家这么坐着？像我讲到呢，天天得仗着讲。这个动作，为什么他要仗着？他献祭。他如果献完了，他是不是可以坐了？第二天还得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每天得献，表示呢，这祭物，你呢，把自己的牛羊宰，你呢，把自己的口袋里的钱拿出来投进了奉献箱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不能除罪的话，你跟神呢，关系不会好。你要想跟神做交易的话，你永远体会不到他有多爱。因为你一定觉得呢，为什么别人有10倍，我呢只有5倍。你如果做笔生意挣5倍的钱，你高兴不高兴？但是呢，到神面前呢，你会抱怨。但是呢，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。你看到一个人站着，一个人坐着，都知道，都看见了。明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？那你看到基督坐下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什么？你看到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的时候，你有一个什么把握？你从老到小，从古到今，你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。所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？你是一个义人。你因为呢，基督现在这个大祭司呢，是坐在那，他不是还站着。但人听了这个之后，他说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他现在坐在那里什么呢？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恼羞成怒？你如果是像基督一样完全， 耶稣在世上人骂他的时候，他会不会恼羞成怒？他为什么可以不恼羞成怒？你现在呢，银行户头里头有100万，我呢说你是个穷光蛋，你会不会跟我生气？你就最多觉得这人是个傻子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你会不会起来揍我一顿？你如果是银行户头的一分钱没有，我还没说你没钱，你是不是很敏感？然后呢，我如果做事不小心，你可能就觉得这个人嫌富不嫌嫌贫爱富，很敏感。为什么呢？未得完全。所以，老婆如果说你，你就很生气，原因是什么？你看不见基督坐在神的右，你的罪已得了赦免。你看不重神对你的赦免，你看得重呢自己在老婆面前的面子。原因是什么？就这么说，这些人会不会就马上就信了？哎呀，感谢神，我又明白真理。原来我眼睛看糊涂了，我天天知道的事儿，我却不知道他对我有什么意义。他们会不会这样？啊，他是不是接着讲？接着讲什么？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。为什么需要见证人？为什么需要个见证人？一个说了还不够。需要有一个见证人再说才能信。第二位是谁在说？圣灵也见证说，因为呢，他既已说过，圣灵对我们做见证，他说的呢是从前说过的。大家有没有经历？以前呢，我就记得 Tom 经常会给我说预言。我就记得去北京的时候呢，他就给我说一堆预言，让我呢要好好学习。因为我们当时呢想去北京开，我说能不能在北京开一个上海新人之家一样的教会？那我们就说你好自为之，你自己懂不懂啊？我呢觉得我可懂了，我要赶紧去那边鼓动一些人。我鼓动了1年也没人听我的，看那什么，当时唐伟啊、祖宏啊，这些人都没人听我的，大家都觉得我在自己的教会混得好好的。后来呢，我懂了一小点，懂了一个一什么是一小点，神多么爱我这个不配的。我懂了那一小点之后呢，过了2年，就开始一个北京新人之家，就是说预言，从前说过的。圣灵在说什么？已经跟你说过了。我们听了之后是说：“好的，我明白了，我马上照改。”过了几天呢，圣灵又说，又再跟你重复一遍。老周呢，意思是说，你带一个人呢，7年吧，你就想着7年，他大概能够明白一点我们圣经所教导的是什么。圣灵呢，就说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，所有的日子都过去了，犹太人这些东西又被失散到世界各地，又被带回，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神迹。但是呢，这些事情都不是重要的，都过去。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。他的律法是什么？大家就想着旧约这一厚本。神说是什么？律法就2条：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其次也相反，你说跟这个东西并列的，爱人如己。你如果没有爱人如己，跟他并列的意思是，你肯定没有尽心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他说什么呢？时候将到。什么样的时候？希伯来人那个时候，我们这个时候，这个律法的写在人心里面了。 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。放在里面是跟什么做对比？如果一个小孩特别调皮，你一次教他，两次教他，三次教他，教他到青少年了，他还是不听你，你会不会有一天生气得不得了，又无奈，又无助，又无能爆发，是不是非常生气？从前的话呢，耶和华神在旷野带着人呢，又脏又恶，意思是什么？他掉在粪坑里，他不愿意出来。但是呢，他对神的话呢是很凶猛的。你就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话呢，每一天抱怨的，没肉吃了。然后神说把鹌鹑吹过来，他们吹过来鹌鹑怎么弄？他们24小时再加12小时捡鹌鹑。捡了鹌鹑，咔嚓，脑袋掰掉，咔嚓，脑袋掰掉，36个小时加班呀！他堆的鹌鹑呢，1米50高，堆在他们的帐篷边上，什么意思？旷野，天气很干燥，马上就变成了肉干，能抓一个是一个呀！这是不是我们过日子？如果你有机会挣钱，你不是一个鹌鹑，哎呀，太好了！一个鹌鹑太好了，一个鹌鹑太好了，然后呢，把帐篷边上全堆满。神描述的很形象，肉还在他们嘴里发臭的时候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一边掰没力气了，赶紧接着吃，什么意思？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，好不容易赶上挣钱的机会，有些人呢不爱挣钱。好不容易赶上挣人的称赞的机会，比如说我如果讲完道，平常大家都不是来找我，昨天讲完道呢，上一次讲完道，好几个人来告诉说我们很喜乐，我就巴不得呢多来几个人都跟我讲讲，你讲的道这次让我们得着，我们都很喜乐。我是在挣什么？我是不是挣一个鹌鹑放在自己口袋里，挣一个鹌鹑放在自己口袋里？要堆到1米50高，我们都是这样的，以色列人的都是这样的状况。为什么？落袋为安，我不需要靠神了。为什么神已经这么祝福他们？他们的意思是说，神祝福我呢，还得求着他，落袋为安，我都不需要靠神。这就是那些人来找耶和华神，约书亚直接告诉他，你们没法服侍神的。拜偶像的前面是什么？还要靠自己。靠自己的意思是什么？神靠主。我们的话呢，不献祭。我们的话呢，要什么？我靠自己把行为改好。我呢，靠自己把钱给挣了，我站着把钱给挣了，不是很好吗？然后呢，你会发现什么？好像靠自己，谁都知道自己不一定都靠得住的。这时候就拜偶像，就是这个东西靠不住，我来一个神；那个东西靠不住，我来这个神。这个神呢，我跟他什么关系？交易关系。咱俩平等，交易关系，平等关系。我给你10块钱，你给我100块，咱俩平等关系。我呢，不要靠你。这个是又新又活的路吗？这个呢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时候，又旧又不活的路。什么叫不活的路？很死的路，是不是？你只有这么一个死路可以走，最多呢到幔子前。约书亚就是那个幔子。这里的什么？谁是幔子呢？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，什么意思？基督 在人间，他有这个身体，他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就告诉你什么？你如果还想走老路的话，到此为止，你就不要想进到至圣所了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些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对他那么生气吗？你们的义，人的义，如果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神的。你想靠自己努力，此路不通。谁给你挡住了路？耶稣站在那里，就挡住你的路。你看到耶稣的话，你就不能说自己没罪。没有一个人见到耶稣，要么认自己有罪，要么死路一条。人为什么想把他杀掉？人间最公义的人，连芥菜种、芥菜他有了都要奉献十分之一。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看到的是死路一条。这个幔子挂在那里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胆敢越过这条界，神就会击杀你。所以幔子在那里是什么意思？不能进入至圣所。我们是没有这敬畏的心的。旧约的那些人们，敢去擅自观看约柜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就击杀了。为什么？就是约书亚记所讲的。所以我们的福音不是一个轻忽的福音，原来是死路一条，原来是最多只能走到幔子前面，你不敢碰它一下。这是活生生的。然后呢，他才说，我们借着他的血，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很多的基督徒呢，听到耶稣的血，我们以为是什么高级洗灵。我吃饭的时候，耶稣的血把这个鱼给洁净了，把这个肉给洁净了。耶稣的血呢，把我的身体给洁净了。耶稣的血把圣殿里头的天上的圣殿里头的东西洁净了，我们就会想，那个鱼不干净，那个呢肉不干净，圣殿里头的器物不干净，这个血呢像洗涤灵一样给它全洗干净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不干净的是什么？以后我要说，以后说呢？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都赦免了之后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我们借着耶稣的血进入，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坦然进入至圣所，你需不需要害怕？你为什么要努力证明自己？因为害怕，害怕人看不起。但是呢，你没有想过，你进到至圣所，我们是不是一再强调至圣所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以为呢，我们要小心干活，这叫至圣所。你没有想过，神也称它为至圣所。我们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讲，神为什么把跟我们相会的地方叫做至圣所？他看不看重你？你要看中一个女人的话呢，你会好好为她预备婚礼。你有钱的话呢，就想尽一切办法，钱算得了什么？爱情更重要。你不看重的话呢，你就不会为她精心准备。神看重我，为什么摆设那么多的物件呢？看重你，就为你我相遇的地方。预备东西，为什么搞得那么的隆重，那么的独特呢？如果我们在他心里面不独特，还需要这么搞吗？这就是至圣所。我们这些人呢，很多的时候不想去圣所，也更没想到呢，我的路就是要通向至圣所。 这个血为什么叫你可以躺进去？不是说那些东西会把我给弄脏了，因为是脏的。你说是旧约的圣殿，地上的圣所，它会弄得脏兮兮的。撒上血是什么意思？你我良心有愧，因为罪未得赦。你看到这个血洒在这个白墙上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的罪被赦免，你就坦然无惧。这是个立约的血，这不是一个洗涤灵。问题是什么呢？你现在想去了是不是？想去到至圣所？你在至圣所里面，人间的一切会来烦扰你吗？那你活在天上的时候，你活在肉身当中，你的经历就不一样。老婆说你几句有关系吗？你是一个亿万富翁，有人说你没钱，你会很开很把他揍一顿吗？你不会的。至圣所，你现在进到至圣所里头，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，谁能定你为有罪呢？这样的话呢？你要怎么过日子呢？他借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新路，就不是老路。老路绕圈儿，你觉得自己人生走在新路上，还是在老路上？新路，你就可以到至圣所里去，是又新又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听过一个词，叫做固化。我们很多的人呢，年幼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呢不一定有很好的童年的。那过去这一些时间呢，人发明很多的这个词汇，比如说呢，叫各种人格障碍。现在呢，大家看呢，大家拍片子都喜欢拍一些出格的东西。比如说，如果一个人是反社会性人格的话呢，他很多的连环杀手都是这样，因为呢，他不能体会他刀一刀下去的时候，别人会疼的。这个人死了的话呢，他周围的亲朋好友会痛得不得了的。他杀一刀下去的时候，他没感。这个呢，童年很多的经历。那就固化。我们呢，可能不是这个这么极端的例子。那做牧师的人呢，我们以前上神学院，我呢好死不死呢，我去选一些跟牧师没关的课程，我选什么心理辅导啊，临床那个治疗啊这些东西。结果呢，那个老师呢也是个牧师，又是个心理咨询师，他就给我们看一些不给外人看的东西，说牧师们的话呢。60-70%呢是讨好型人格，还有一部分呢是自恋型人格。什么意思呢？牧师是不是会碰到大家的很多的有意见的？是不是？就是说你们有好事不会来找，有坏事要找人的时候呢，就会来找牧师。讨好型人格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呢很懂得好人的好，比如说这个牧师那么谦虚，那么谦卑的讨好型人格，这是美国的统计。剩下一类呢叫自恋型人格。自恋型人格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既然讨不了人的好，我自己觉得自己特棒，这叫做自恋。人间的事都是这种事情，只不过呢，大家不做研究。问题是呢，你做了研究，人的个性固化，固化是什么意思呢？讨好型人格见到人，你要提意见，他非常谦虚，跟人讲，哎呀，讲，他是不用思索就讨好人。然后呢，我就从前呢，我给大家讲过一个笑话。有一次呢，我坐在那时候我很年轻， 我就不用去讨好。但是呢，我呢是非常本性的，我就看见呢，我们教会有一个跟我关系不错的姐妹，她们一家三口跟我们关系都很好，她坐在前面，使劲咳嗽，没人理。你说我如果是讨好型人格，我会怎么样？我看见他弟弟坐在他边上都不理他，我呢就赶紧起身到饮水机那里测量好温度，递了一杯既不热也不凉的水，通过最后排一步一步的传过去给他。我呢打心里就知道呢，他一辈子都记着这件事情。因为他弟弟就坐在他身边，递了这杯水，他弟弟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递一杯水过来。结果呢，他果然一辈子就记得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呢，要请人来吃饭，我呢就不喜欢人给我们送礼金，所以是好朋友呢，我都不请。我说呢，我不要收他们的礼金，让他们有负担。结果他非常生气，他说：“我把你这个人当弟弟。”你呢？那一天我在那里咳嗽了那么久，我弟都不理我。这是多少年之后？10年之后，他还记得。我10年之前我就知道他10年之后还会记得。这个叫做讨好型人格。你如果学会了这个本事，你不去讨好，容易不容易物化。这叫做又老又旧。又不活的路，就是我们在人间走的一条路。有人呢是不讨好，不讨好我也可以过得很好呀。最多别人说我呢，这个人不懂情商，说我没长大，那我也可以过我的日子。那有人呢问一个人，说你们教会哪两个人关系比较好？我后来那个人呢又回来转告给我，你知道教会里头流言蜚语是很多的。他呢就说：“我去问了谁谁谁，他问他说：‘你们教会哪对夫妻的关系很好？’说呢，这两对。他说：‘为什么他们俩关系好？为什么我们俩关系不好？’他这个人是不是不太会说话？你说自己夫妻关系不好，你为什么把别人拉下水？你知道那个人怎么回答？说：‘因为他们都怕老婆。’其中有一个人，他是说呢：‘我呢，夫妻关系很好。’他怎么说？因为他们都怕老婆。他是认同还是不认同这个事儿？不认同，意思我不怕老婆，我日子也过得很不错呀。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条路，问题是呢，固化不活。你人生想要过得好，你想不固化，这个水泥硬了。你能不能让它重新软了呀？我现在可想，我们家有几个地方的水泥重新软了，可是呢，能不能做得到？做不到。什么是又新又活的路？你那个又臭又烂又固化的日子，路走不通了。这里有一条，这些人想要走的老路是什么？我重新回头去献祭。我们呢，最想走的老路是什么？我靠自己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神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是怎么呢？从幔子经过，这条路是通向至圣所的。你如果到了至圣所，你需要牧师吗？你一脚就把他踢走了，我已经自己进去了，我需要他干什么？但是呢，是从幔子经过。这个幔子是什么？就耶稣告诉你，靠自己死路一条，不要挨近，挨近就死了。但是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又新又活的路？从幔子经过到至圣所，这幔子是什么？就是他的身体。请问，如果这个幔子是耶稣的身体，你要经过幔子的话，耶稣的身体怎么样？ 耶稣的身体必须被破碎，你才能过去。我们以为呢，我信神，我进了至圣所是什么原因？我认罪了，我悔改了，所以呢，谁能拦住我进至圣所呢？所以，我现在生活有问题，是谁的问题？弟兄们呢，都很不容易认错的，是不是？即使很会认错的人呢，老婆还认说你呢不真心，态度不好，你是不是觉得很生气？你说，我原来是天王老子，家里就我一个长子长孙，我呢？虽然不是长子长孙，我是我外婆家最喜爱的第二外孙，但是呢，我是最大的，在他们心当中最爱的外孙，谁能拿我怎么样呢？我去村子里头去的话，那是很荣耀了。也就是大家都给我打招呼，你来了。因为呢，我爷爷呢还是村长，我外公是村长。然后呢，我又去教会讲道，从小呢就有很多的传奇故事流传在他们中间。我还需要写个悔过书给人吗？上一次开玩笑，陈科说：“你犯了罪的话呢，你要不要给我写一个像大卫一样的认罪书啊？”我想了一下，这个事儿好，但是到现在还没写。真心不真心？不真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自己走的这条路是又新又活的路？意思是什么？从来没有人找到过这条路，我找着了。我原来呢，以为我的人生就这样固化，我现在呢，又活了。我们有没有这样感觉？走在这条路上，偶尔有下，随即心又冰冷。为什么？这慢子。就是他的身体。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耶稣挡在你的面前，就像挡在法利赛人面前一样，你这样走，死路一条，你再怎么样对神？然后发生什么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。我们是不是都知道这个道理？为什么我们不觉得自己走在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上？知道跟承认两回事情。知道跟承认是两回事情。我知道我欠了你10万块，这叫口头之道。承认是什么？我要把10万块从我的银行账户转到你的账户上去，这叫做承认。为什么不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？你我今天说一句话得罪一个人，你会不会想到？你被基督挡在门外，你不能进到至圣所，你要敢向前一步，立刻被神的愤怒击杀。我们不这么感觉的。什么叫做承认？你我今天有一个不洁的念头，你能不能进到至圣所？你我今天说错了一句话。你说我是得罪了人呢，我老婆都原谅我了，那不就没事了吗？但是呢，我们不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有事。什么事？如果你我有一样的罪没得赦免，你不能进至圣所。你我的日子过得像不像在至圣所的日子？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幔子，也没有看那个破碎的基督的身体。 你为什么他还会身体破碎？为什么？每一个人都犯罪了。如果他身体不破碎，不为我们牺牲，没有一个人进得去。问你是谁？你我说了一句话，错事儿，你会在想什么？怎么又干这个坏事儿？甚至呢，有时候你干了这个事儿，一点儿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人家如果指出来你的问题，上次呢，讲到我举例子，就说。陈哥说：“你又没关门了，你又没好好扔袜子了，你又没好好干这个了。”我的反应是什么？我有7次已经做到了，你怎么都没夸我呢？一个人要改习惯是多么的艰难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难道没有要好好改的习惯吗？弟兄们，有人是这样的，请举个手。我们是不是同路人？我们都是一样的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问题是那个时候，你活在至圣所里面了吗？神在那里等你，你进去了吗？怎么能进去？就这一样的罪，我立刻反唇相讥。我即使不说回去，我心里面。在那放嘀咕，我有没有活在至圣所里头？什么东西挡住了？我的罪挡住，神有没有辜负我？我辜负神，什么意思？我宁可在那里摇摇晃晃，那弄弄，我也不要进去。为什么是一条又腥又活的路？这一样的罪，如果没被赦免，基督要不要死？别的罪，我的别的罪都赦免了。我撒谎也好，考试作弊也好，我呢这跟欺骗领导也好，你很多很多的罪，是不是？如果给你，我都列出了，列出来好多好多的罪。我呢没有作弊，但是呢我考试不作弊，可能我见到陈科的时候，为了讨他的欢心，我会不会作弊？我可能也作弊，什么意思呢？我没那么好，我表现的好像我比我原来的好得多。都是在作弊，因为想过就这一样的罪，你能到神面前去吗？神是祭邪的神，你不认罪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这件事情有多严重，是为什么会犯罪严重？你信靠神，你会不会犯罪？我靠自己才会犯罪。我犯了罪，还是靠自己，罪上加罪。问题是说，哪怕你这一件最小的罪，哪怕我这一件最小的罪，我不解决了，我能进到至圣所吗？我怎么解决？经过基督的身体。什么叫做经过基督的身体？我今天可以进到至圣所，我刚刚犯了这一项的罪，基督如果不为我刚刚犯的这一件罪受死，我进不去。这个叫什么？叫承认。你不承认这一点，这条路永远成不了。它是一条又腥又活的路，在我们心里面却没有尝过这个滋味。为什么我们说秒回？秒回回的是什么？我一边看着这个小小的罪，背后却是一个可怕的、可恶的东西；一边看着耶稣破坏身体，我说什么？我跟主说，我承认。你的死就是为我这个罪，你就进到至圣所。我承认什么？我刚刚犯的那一个罪，是因为我不信靠神。这一个罪，是耶稣 为我这个罪死了，你就进到了至圣所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就在神的至圣所里面等着你。你承认这个罪，这个破幔子，你就到神的至圣所里头去了，不是别的。这个叫做又新又活的一条路，这个是复活节的信息。你要不要走这样的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孩子们在你的面前，你是爱我们的神啊。孩子们在你面前认自己的罪，因为只有自己的罪能拦住自己到你的面前去。孩子们心心念念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在这人间没有一个地方像你的至圣所一样那么圣洁，却是为我们设立的，那么无瑕疵，却是叫我们享受跟你之间的爱情的。我们愿意到你面前去，我们就说，我们每分每秒所犯的每一样罪，就是这样的罪，是基督为我们死了。父神，你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心中的羁绊，让我们可以没有障碍、没有任何阻拦的爱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。